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特别是有精神疾病这一方面的弟兄姊妹呢，我相信你已经留意到，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今天呢就是12月的第二个礼拜二，那非常感恩的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西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是的，廖医生今天在我们当中，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忧郁症、焦虑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陕西的李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廖医生你好。
李姊妹你好。
是。是李姊妹，你说说看，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
哦，非常的感恩，我就是，上次给周师母发了一个短信，没想到真的他们。真的又回复我，又给我打电话，我觉得很感恩，真的是觉得，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我爱人就是去年的时候，他的这个病就是抑郁症啊，还不是多严重的，就今年就是给严重了，所以我就说现在吃什么药啊，他的药觉得作用也不大，我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我觉得，但是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没有打过电话。我就想说的是，我想问问廖医生啊，他现在服这个药，但是他的症状来说还是比以前能好点呢，但是，可能是我想让他要求可能高点吧，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行，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老是就说的是肚子疼。就像今天早上吧，我就给他，他6点钟他就不，他因为他睡觉不好嘛，老是半夜就要起几回，他6点钟就不睡了。我说约翰你咋不睡了？他说的是我不睡了。我说那不睡咱们就聊聊天。我就跟他我说，那你看今天，咱们是那个12号，咱们今天要7点钟。我说香港的这个空中辅导要给咱们打电话，专门是为你这个病间有廖医生坐诊啊。我
是
这样说。但是他那会儿思路很清楚，我真的跟他思路特别清楚，他像他这种清楚很少，他我说那你看你给人家说吗还是我给人家说，他说的是，我说不清，他说你说，我说那我说，那我咋说呀，那你要把你的病症跟我说你咋说，他就说的是你看他说啥，他说那你就跟人家说我肚子疼，你不要说那些不主要的，我说好好，对对，我说好好好，所以我就跟他说说，就他就不跟我说了嘛，我就说他这个病就是起初检查的时候
是，
但是我们前几年检查的时候都我就不知道他得这病，但是每个医院检查在我们这儿可以说西安市是最大的，现在四医大都是很有名的。去了几个医院都是说他是抑郁症，但是我当时还是有点不相信。最后我也就承认了他是这种病，他就是老说肚子疼，但是全面的检查肚子呢什么都好好的。人家就说的是你把他带回去，他就是抑郁症，说他把他带出去转一转。 我们去年就把他带到三亚去，冬天在那过了七八个月，知道吧？我们去年才回啊，回来呢就是给他换个环境，
嗯，
就等于是他摔了两跤，嗯，就觉得就病就严重了。最后我们不是到那个医院一检查一做 CT 吗？说他，有点脑梗，轻微的脑梗，
哦，
说，还有说的是好像是小脑有点萎缩吧。
嗯，
还有就是，最后就医院诊断就说是器质性的障碍，什么那个，廖医生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器质性障碍那个精神什么，病，所以他现在是不爱说话。
嗯，
他每天他一难受哈，他就是脱衣裳，他就把他衣裳一脱一穿，一脱一穿。
哦，
要不就是。他一会儿就反正就是坐到地上，反正地上你是地板嘛，也地板也不冰哈，我就让他坐那，但他最后他就是不坐了，他让你把他扶到床上，我把他拉起来扶到床上，他一会儿又坐地上，就是他那会儿难受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这种状况。
哦，
所以以前没有这种状况，以前他就是难受的时候。就是他就是骂我两句，你知道吧？
嗯，
可能就是，
是，
所以我也就不吭气。我知道他的那个烦躁啊，
是，
但是他现在脾气好了，他吃这个药脾气好了，
是，
但现在就是自己这个情绪控制不住。他也知道，我说你脱一下冷不冷？他说冷。我说你赶快穿上，他自己就穿上了。没过一会儿，我要去干活去，他又把衣裳脱了，
就是反反复复，对不对？
哦，反反复复的。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的丈夫年纪多大？
60多了，60多一点。
刚刚过60，对不对？好，那我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交流吧。
嗯，李姊妹很感谢你让我们了解你丈夫的情况，因为这个年纪有忧郁症也有一些人，好像你的丈夫的情况就是不一定很明显，有些时候开始的时候忧郁是比较轻微的啊，情绪不是太低落，但是有一些身体的情况首先出现，好像不同的部分有一些痛症，长期的痛，反反复复的不舒服，所以有些人就是好像感觉很担心，很烦恼，就是身体有一些病，有些大病，有一些严重的病，所以有些时候都反反复复到处去看不同的医生，找不同的方法。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有经验的医生，排除一些我们常见的疾病之后，很多时候如果看清楚原来都有一个心理的情况情绪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是身体跟心理是互动有关系的，所以万万就看清楚，可能有一些病人是原来是有一个忧郁症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有经验的医生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好的药物，好的心理辅导降解个忧郁症，可以抑制好一点，控制的好一点，万万才会这个身体的情况，好像肚子痛、头痛、背痛这些情况才可以万万好起来。另外有一些人，如果是到50岁、60岁、70岁，有一些人的情况就是忧郁症引发，好像一个记忆力的问题。我们讲就是一个假性的老退化症如果是情绪很低落、很忧郁的时候，一个人的脑部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之后集中力、思想的能力、记忆力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不看清楚，有些人以为是一个脑部功能退化老人痴呆症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小心看清楚情况是不是 是忧郁症，或是脑退化啊，老人痴呆症。另外就是我们讲，如果是身体有痛、肚子痛这个情况，很多时候都需要，如果看清楚，不是肚子的问题，不是内科的问题，不是肠胃的问题，很多时候发觉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就是忧郁症。因为忧郁症会影响身体里面有一些分泌，会影响产生痛症的疼痛的感觉，
是
会出现啊，好像是一个身体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看不清楚，就是看不到原来也有一个忧郁症在里面。
是是，所以像刚才说的，他肚子痛，但是做检查之后呢，就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嗯，这个也是常常都有这些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各种的原因，可能是脑部的分泌，可能是年纪，可能是压力，可能是睡眠不够，可能是很担忧很多烦恼的话，脑部的分泌失调之后，就会出现身体一些不同地方都有一些感觉不正常，感觉痛，感觉不舒服。
哦，
有些时候就看找不同的医生去看。
是是，所以心理的医生跟这个精神科医生也一起来看，对吗？
对，有些时候如果医生已经排除是找到就是不是身体的原因，原来是可能是压力、心理、情绪、失眠、忧郁的问题，就可以用抗忧郁的治疗去看一看能不能够将病情可以抑制过来。
是是，
他现在是两年了，都住了七次医院两年，但是都是在心理科住着呢。他现在这个药也没有停，现在还吃了三种药呢，就是那种奥氮平和那个艾地苯醌，还有那个安脑丸，所以他现在吃这三种药呢，一直都没有中断，都吃了这几年了。但是现在他现在就是，老是说，哎呀，你看我活不了了，呀，你看我咋得了个这病呀？我说没事，我说谁还能没病呀？但是我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
是是是，
所以就很重要，就是要跟医生沟通清楚，让他知道病情还没有改善过来，还没有好过来的时候，好像听到李姊妹讲，就是需要不同的药物。有一些病人就是情况不是容易解决的话，我们都有些时候需要不同的药物，多一点，分量大一点不多一些种类的药，有些时候两种甚至三种抗忧郁药才可以抑制得好。所以有一些忧郁症不是很简单，不是容易治疗的。这李姊妹的丈夫的情况可能就是属于比较负责比较严重的忧郁症了。
是是，
他是那个诊断证明上写的是那个器质性障碍什么
那个，
属于器质性，他的病还不好治。
我觉得这样吧，李姊妹啊，我觉得你们去看医生，那如果是这个医生这样的诊断，而你的丈夫吃药一段时间还没有见效，现在廖医生给的建议也是非常的好，那我反而是觉得你们是否能不能够再去看另外一个医生，诊断一下是否两个医生讲的都是一致的，好不好？
因为他行好，我在，因为那个医生说的是你不要再去跑了，他这病就看不好，这世界都看不好。
哦，不能这样说，我觉得这个医生不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我们一般没有知识的人，
你就吃药，就按时吃着药。
比如说你的丈夫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还能够接纳。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跟他的病人说他的病情不能够治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医生是不负责任的医生。那刚才廖医生也花了很长时间跟你交流，那希望你能够听进去，也能够在这一方面呢， 帮助你的丈夫。这是陕西李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5分钟，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胡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胡姊妹你好吗？
周师傅你好，廖医师你好。
哎，
姊妹你好。
你好。是。
你好。
是，请说。
那个我就是那个什么毛病，就是住三次院，就是最后一次加上那个糖尿病那个脑梗死，就是小的时候第几次就是哭就是害怕。那父亲呢，他们说一些的不好的话呢，我天天就是害怕，天天就是怕。这现在结婚过后呢，家庭呢就是以前等等呢，做事讲话或者吃饭嘛都喝不来，天天我就说哭就哭，好难哭，好难才造。现在就是这样，一阵头晕心不好，就吃不着了，浑身都是汗。就是头部晕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说哭，就要哭，好难哭好，好难才到。
你是说你全身都是汗，然后呢常常哭，对吗？
不是，就是讲那个就是好像啊要死了不到了的一样，这样分身出汗呢，然后呢。那个就缺，就是说有好热好热，就是这样。
哎，胡姊妹呀，你说你住过三次医院对吗？
嗯，
是因为什么住医院呢？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病，什么病造成
第一次住院，我啥也不知道了。在好回住院电疗过的。电疗我跟他过个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去的。
你说第一次住院的时候电疗啊？
啊。
哦，医生给你电疗，那你看的医生是精神科的医生吗？
是的。
哦，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住院的？
在光在17岁半。
哦，17岁的时候啊。
12岁念书，念书到17岁，到17岁半正是。三年级上课就打瞌睡。
我想问问，胡姊妹，你先听我说哈，你第一次住院是你在17岁的时候啊？
就17岁半。
好，17岁半，你现在年纪多大？
55。
55岁，第二次住院呢？
第二次住院结过婚住院，我想想，没有结婚，住院那个搁六安住的，还结过婚，住院，在第三次就是全年住院，就是第一次吃的鲁滨逊，第二次吃的索匹利，第三次吃的那个利培腾，那个加上那个这脑血栓那个脑梗死的药，通常不管用，头上有个那个电网帽子，扣到头越扣越紧。越紧，
哎呀，
反正就是，
所以
有时候就不能说话了。
好，所以你住院的时候，第一次是电疗，第二次是戴那个帽子，对吗？
不是，就是讲在家里面，缺那个不好的时候，是那种情况。现在换的是中药呢，吃的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好，那现在就是说，那你三次住院都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住过院，对不对？
年轻时候，是年轻时候的，一直那个现在不是年轻时候了，在最后的两次，就是最后隔离完住院一次回来了，过后又那个时候还20多岁了。
好，所以最后一次的时候是你的孩子差不多20多岁。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请你们电台为我祷告，为我家庭祷告。家庭就是我和丈夫，他就是好说谎话，以前就是不，以前的人就是都是合不来。他一讲合不来，我就气吵架了。现在就是他打电话给我，他去打工去了。他打电话，我接，我不说话。
哦，所以你现在你跟丈夫的关系不是很好，对不对？
对。
而你丈夫现在在外面打工，
他们都不相信，不信主。
好，他们都不信主，所以你今天来电话呢，就是想跟我们讲的是，过去你有这样的病例，那现在呢，你的精神疾病好起来了吗？
不算好起，就是不就是哭了。反正就是哭，好难哭，好才到。
你现在也是常常哭吗？
还是这，还就是那样。
你现在自己住还是跟你的儿女他们一起住？
我的儿子出去打工去了，儿子还没结婚呢，儿子还没来，没有安家，在22岁，这吵吵闹闹，我到个租房租窑里面。
嗯，好的。所以现在你来电话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为你的这个家庭和睦祷告，对不对？
嗯，家庭和睦，还有我本身身上，就是我浑身上有时候身上就发软没力气，身上发抖，就是那个我俩身上是有魔鬼。
我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多一点的关心你啊。我不知道廖医生，你听了胡姊妹的电话以后有什么建议吗？
嗯，我可以讲，就是听到胡姊妹的情况，让我想到都有一部分的精神分裂的病人，
嗯，
他们在一生里面才只有好短时间有几次，只短时间有病症的。有些时候医生都会按照，如果是很短期很短时间已经康复过来的时候，都不需要长期服药。
是，
所以胡姊妹的情况可能是属于有一部分的病人，就是十几岁发生第一次的病情，好长时间才有第二次发作。
是，
可能三次医生里面可能都是很短时间，很快已经可以从病发之后康复过来，也有这类的情况。所以精神分裂症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是
可能有不同的医治。我鼓励胡姊妹就是尽量让，如果自己的情况是稳定的时候，就尽量保持有正面的态度啊，努力都是在生活里面去发挥。但是如果有情况就是哭得太频繁很严重，如果有幻觉的时候，就一定要再找医生去医治了。
是廖医生的建议非常的好，希望胡姊妹能够听到，乐观积极的依靠神来面对生活。
以弗所书6:1，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箴言20:7，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2018年良友电台将隆重推出薪火相传背经活动，而空中辅导将率先为你送上精彩背经活动。
1-3月份，每个礼拜三下午3:30-4:30，空中辅导会另外为你开通1小时的背经热线，录下听众朋友们背诵该周经文的精彩情况。
第一次背诵的经文，现在请记住喽，那就是《圣经·箴言书》20:7，《圣经·箴言书》20:7，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第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2月27日下午3:30-4:30，到时候请踊跃的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为了答谢你的努力， 每一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都将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
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是的，我们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积极的参与背经活动。那第一次可以打电话进来的时间呢，就是12月27号那个礼拜三的下午3点半到4点半一个小时。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广东的林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林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林弟兄，你好。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请说。
你好啊。这样子的，我很多年之前啊，应该七八年前跟你们联系过，也今天这样子也这么巧，也是打通你们这个电话，也刚好廖医生在这里。
是。
我之前呢是那个有那个精神分裂，就是在。就是十几年前，我大概那时候20岁，那时候因为生活的挫折啊，还有就是各方面的压力大，搞令的自己就是出现了睡眠不好啊，还有抑郁啊，最后就是严重到就是有那个幻觉产生。那就在那段时间，我们接触了你们的电台，信了主之后，就没有吃药的情况下。就人就慢慢的恢复回来，恢复了回来呢，后来就是出来外面打工，就是可能是外面的生活节奏就有点快，又令自己又失眠。
嗯，
那后来就经过教会的就是姐妹介绍了一个医生去看了，才知道我是这个原来是精神分裂这样子。吃药呢，我从腰应该是2007年左右吃，一直吃到现在。开始的时候吃很多药，现在呢就只吃两种药，就是医生说让我这样稳固的就行了，因为我这一直都就是很稳定这样子。
是。
那现在呢就是偶尔我还是以前就是那有病症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是最怕人家那个吐口沫，还有就是怕跟人家的眼光接触的，
是
特别害怕这两个东西。现在呢就是吐口沫我基本上克服了，但是那个眼光呢，就是有时候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就是好像不太敢正视人家的眼光，就是这样子，还是会有产生一种恐惧那样的心理在里面。
嗯嗯，是
吃现在也有吃药，只是我现在就唯一的还是有偶尔会有产生这个问题。吃药方面呢，医生就叫我这样子吃的下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等于我要就是以后一直吃下去，还是到一定的就是程度可以把这个药断开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收集的资料好像类似我这样子，起码要吃十年左右。我现在也刚好是吃了10年左右，但是症状是很各方面都很好。
嗯，
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断药。还有这个偶尔会出现这个怕眼光这个问题，是应该着手在哪一方面去解决呢？
是，好，我们请廖医生回答你哈。
好，林弟兄，很高兴你让我们可以了解分享你的经历、你的情况。我想问林弟兄，你在几年里面，你的情况有没有反反复复啊？有没有时候是比较严重、比较多幻觉的情况？
幻觉不多。就是刚就是我开始第一次发作的时候，那时候是比较多幻觉，但是靠着主，很感谢主，我认识主，就在那时候良友电台陪伴着我聆听到福音，就是接受了主，就很自然的慢慢的就是克服了。克服了之后，第二次就是过了2年出到外面就是打工，又 又反弹了，就是反弹了一次。
嗯，好。啊，如果是这样，在几年里面都有一些反复，有一些不稳定，我们都看林弟兄这一类的精神分裂症都是需要长期治疗的。
嗯，
因为现在听林弟兄还有一些感觉，就是其他人外面的人有一些眼光，有一些看法，有一些好像对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啊，一些态度啊，这个都是还有一点这个病遗留下来，还有一些没有完全消除的一些症状，
是
啊，这个也是普遍的。但是更重要就是，如果这个病让他长期有反反复复，有不断的复发，在未来5年、10年还有几次的复发的话，对脑部、脑细胞都有一定的影响，有一些破坏。精神分裂症这一种病不单单是心理的问题，很重要，很多人不明白，就是对脑细胞、对脑部的功能都有长期一步一步去影响，去破坏。所以现代的医疗很重要，就是尽量让脑部稳定下来。但是刚才林弟兄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病情是不是已经可以稳定，可以药物可以减小一点呢？这个我听到林弟兄今天的表现，你谈话的内容，我感觉你的情况是比较稳定的。
对，
如果是医生了解你的情况，现在是很稳定的话，如果你的工作平常生活都是很不错很正常的话，一般 都需要想，就是这样药物的分量慢慢一步一步减小。
对对，
这个就是最好的做法，因为预备就是一个长期的治疗。
好，这我听得明白，就是我已经在很几年前已经在减药了，减了，我现在只吃两种药，一个就一个阿米替林，盐酸阿米替林，一个粉乃净，就是吃的医生跟我说的，就要我吃这么很少的分量，就是让我巩固的这样子。
对，
他的意思就是让我继续可能吃到以后，就以后再说，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应该下一步就是将两种的药减小一种，可能保持一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来维持。
嗯，
万万就将分量再减小一点。但是现代最好的治疗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完全停止药物。
对对，
因为如果完全停止药物，复发的机会就会比较大很多，再一次复发的机会就会一定有机会再复发啊。如果保持药物复发的机会保持的最小最低的话，对脑部的影响就是最有利最好。所以这个就是现代的我们的看法标准的一个治疗的方向就是这样。所以我鼓励林弟兄跟医生让他知道你的康复的进度，你的情况已经很稳定，尽量再减小药物。
对对，
这个已经跟医生聊过，但是这个我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怕有时候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就，害怕跟人家的眼神对接的那种就是产生的那种心理，可能我现在的主治医生还没有真正的掌握到，我现在希望廖医生你给个建议，我应该。是跟我的医生说是不是也有药物可以去帮助我克服，还是我要去做心理辅导把这一关把它过了呢？
通常我建议两个都不需要。
嗯，
第一，这个应该不是药物最有效的，另外也不需要做心理咨询怎么针对性的。但是我建议林弟兄就是用一个方向，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让自己 找一些地方、一些场合、一些人物，你比较容易去相交，可以沟通。比方说，在教会里面，一些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万跟他们谈多一点，开放自己多一点，一步一步让自己可以容易面对其他人。
是，
如果你真的不太望着对方的眼睛，你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也不大问题。但是我鼓励你可以都讲多一点，可以交通多一点，一步一步来。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操练从你最信得过的人跟他们的互动，让你感觉最舒服的人，从他们的互动里面就是接触他们的眼神。那如果真的是做不到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是最大的问题。那像廖医生刚才说的，林弟兄你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让我们感觉你真的是病情有稳定，但是呢真的是不建议你停药，好吗？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位广东林弟兄的需要。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是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海南的陈弟兄又在线上了。喂，陈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妹你好，
是陈弟兄，陈弟兄空中辅导，
是
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平安，谢谢你们的。
陈弟兄你好，
你
好，
好，
你好，
好，那个我们热线电话的人很多，所以想问一下陈弟兄，你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你的需要是什么呢？
哦，我本身我去精神科鉴定，我自己是情感双向障碍，但我现在是要咨询为我母亲，因为她90年的时候，她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怀疑我父亲有外遇，然后就中断她的工作，就在床上自闭了一个月，然后才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后来到2000年过后，我父亲去世以后，他也退休了之后，他的人际关系慢慢慢慢就淡漠，连最后他的亲戚他也不来往，现在很自闭。
嗯，
有些时候他是喃喃自语，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
哎呀，这个陈弟兄的电话断线了，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再跟他联系。所以刚才他现在主要是因为他的母亲的缘故来电话，母亲因为怀疑丈夫有外遇的缘故，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整个人就是不肯出门，在家里面一个月。廖医生，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他说他自己是情感障碍的问题吗？
对对对。可能是忧郁症，也可能是两极性的情绪障碍，所以都是情绪类的病啊，可能是忧郁，可能是情绪低落等等。
是，
但是他陈弟兄的母亲就是当年是有一个不正常的对配偶怀疑的一个想法，很大机会 如果陈弟兄的形容就是我们属于是一种妄想症
哦，妄想症
是属于是对配偶有一个不忠的想法，
是是、
啊、
好，
这个是不正常的想法，就是妄想症，
自己妄想、嗯、因为陈弟兄现在我们又连线找到他、
啊、好，
陈弟兄你可以继续的说了。
哎，不好意思断线。
没事、你说吧。嗯，
哎，然后那个2000年我父亲病逝以后，然后我母亲就退休了。以前她是工作，还是碍于有这个社会的活动，但是她退休以后，她就彻底的把自己逐渐的封闭起来，她也不跟人有互动来往，连自己最亲的亲姐妹来见她，有些时候她也不开门。除了我是唯一的能够跟她有这个交流以外，其他人都很难跟他有交流。
嗯，
所以他也能够生活自理，一日三餐能自理，但是人际关系他每天只是坐着电视也不看，整个人就是只是坐着喃喃自语，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也有时候问他说，妈妈你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对话，有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他说我脑里面有个声音啊，他说怎么样，他总是有些时候半夜我都听到他在床上喃喃自语。所以我作为子女，我也信主，也很着急，也很想把福音带给他，也为他祷告了10多年，但是没有什么改观。我想在大陆这边的精神科医生又很少，我没有碰到过有信主的背景的精神科医生，所以刚好这个电台上有这个廖医生服侍，我就在这里抓紧时间问一下廖医生，看我作为一个他的孩子，我怎么样给他一个尽孝，能够最主要是把这个福音，或者是能够让他这个灵魂体能够恢复的好啊。谢谢你。
好。
嗯，陈弟兄，听说你母亲的情况有妄想，有有幻觉，也有自言自语，也不想跟其他人交流啊、封闭自己，这个都是很典型的一个精神病。这个我们讲就是妄想症啊，跟精神分裂症有一点点不同，但是病的成因脑部分泌的问题跟治疗都是大同小。二的
小
意，
对
啊，因为都是用很需要就是用药物的治疗来控制病情，他的情况才可以有机会万万好起来。
对
啊，我鼓励陈弟兄不要想太多，就是是不是需要有信仰的精神科医生，因为这个情况坦白说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是一个身体一个病的问题，所以很重要，就是需要找到对母亲最有效最好最正确的治疗方法，这是第一步。所以我鼓励就是找精神科医生来控制病情，但是当然生活上面情绪方面将来他有，如果病情控制好一点，他的想法正常一点，他的幻觉小一点，他才可以有机会可以万万正常去跟其他人交流外出活动，或是有正常的思想来信主来思考，这个也是很需要有稳定的精神状态才可以做得到。所以刚才陈弟兄讲得很好，就是如果脑部有病，如果身体有病，如果行动不方便，如果脑部的功能根本没办法思考的话，这个如果你单单为他祷告，为让他看圣经，让他信主，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对，
所以很实质的做法就是先控制病情，他才有机会有脑部的功能，有思考的能力去信主。
对对，陈弟兄啊，陈弟兄，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就是海南那个地方呢，应该是有精神科医生。当然了，你说没有好的精神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但是刚才廖医生也给你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先要控制他的病情，然后呢才跟他传福音，让他好好信耶稣，他才能够正常。我可以问一下你的母亲年纪多大吗？
67岁，他不愿意去，除非就是通过那种强制性的方法。我也去过我们这边的那个安宁，我们这边是叫安宁医院去看过啊，他里面也是我自己看，我觉得即便是他这个年龄的人去进去去医治的话，依然会是很大的挑战啊，因为我们这边的可能这些医疗的条件跟这个方式啊，不见得比较人性化，或者是说有利于他的这种病情。当然我这个是从非专业的角度来看，除非就是说强制性，就是用那种救护车强制性，否则他是不愿意去的啊。
哦，
当然我们都尽量就是让患者家人可以有机会去明白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需要，用一个他最感觉接受舒服的方法去接受治疗评估，医生要看他才可以开最好的药，最适合的药给他。但是刚才我听到陈弟兄讲描述的情况已经很清楚，
对
啊，如果有机会你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可以你本人先到医院找医生看，这样这个困难这个问题跟医生交流，让他明白，
就是把妈妈的情况，就是把妈妈的情况告诉医生嘛。
因为我们做这一课的医生，常常都有这个情况出现，就是家人来告诉我们，他的家人很不愿意，不明白，但
是
总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接受一些治疗。
啊，
有一些医生可能会安排有专的人到家里面去看他，也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安排看他，可能让他有现有一些药物，让他吃一段时间，让他稳定之后他愿意来看医生。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你先跟医生沟通，看看你们哪边可以怎么样安排，
对，
让他可以接受一点。
对对，我觉得两方面一起来做吧。陈弟兄，你自己到医院把妈妈的情况跟医生交流之外呢，另外呢，你也跟你的妈妈做一些思想的工作，就是让她知道有病就要看医生，千万不要觉得患了精神疾病呢就好像是见不得人。因为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对听众朋友对精神分裂症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压力的确是很大，所以呢患这样的疾病的人也不是说少数，所以你也给他疏导一下，告诉他说一般的人就是在大家都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就好像是患感冒一样，我们患了感冒都要看医生，如果他看医生的话他也跟正常的人一样，两方面一起做，我相信这样的话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好吗？
哦，好的好的，
好好，不客气。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哈，也希望神给你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妈妈。
有些时候就是好像陈弟兄现在面对的困难，就是要祷告，让神打开他母亲的
心，
这个是很最重要的。
是的，好，那我们先来听个广告，然后再继续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我要想，
苦难的试炼不是惩罚，而是叫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让我们与身在苦难之中的人彼此代祷，一起同行。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是河南黄弟兄的电话。喂，黄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姊妹。
是，黄弟兄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弟兄你好。
黄弟兄你好。
是，他是医生，医生是精神科的医生。那黄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就是说，我也是那个什么精神分裂症，精神病。
哦，你也患精神分裂症？
是精神分裂症啊。
是。
我想问那个弟兄啊，这种病是吃什么药，或者是怎么治疗法？我现在也不吃药了，我这一吃药嘞，这药家里经济条件是还出来打工那啥子还可以，我这里也没有吃，
我
靠神呗。
不是靠着神就可以。黄弟兄我想问问你哈，你说你患精神分裂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我说的差不多有十几年了。那时间我一开始病得很呢，病得很，最后我医生什么都瞧不好了，我爸我妈给我拉说信耶稣的那东西给我拉到教会嘛，特到主怀的弟兄姊妹给我带到嘛，他们又到我们家为我祷告，人家慢慢的也就好了，好了，但是那是魔鬼撒旦的一方面。但是这个精神方面呢还存在，到现在反正是比以前强些了，感觉。
所以你患精神分裂症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十多年了。
十多年。
大概十好几年了。
那你之前有吃药吗？
我吃过一段时间药，吃过一段时间药的，迟迟没有效果，看来没效果嘞，能那么些。再加上家的经济条件，我这里能那东西把这个药停了。
好，因为经济压力的缘故，你觉得没有效果，所以呢就停药了，对不对？
停药了。
好，所以你就想问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你现在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吗？
对，该怎么治疗？是不是吃什么药啊，什么一类的？
好。
王弟兄，我想问你两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我今年才有34吧，34。
好。
有多少年没有吃药啊？没有治疗多长时间？
你瞧啊，我们那时间刚那的时候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就是刚盖新房子。盖新房子的是吧，这个钱的经济全都花到房子上了。
对，没问题。弟兄啊，黄弟兄没关系。你可不可以告诉医生你上一次吃药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2年前还是4年前还是5年前？
我说这话这我还记不起来了，大概那上一次吃药是有差5-6年了。
5-6年前。好，
现在的情况，你平常的生活工作情况好吗？稳定吗？
工作效率不行，开始干活还可以。再干活都看到这个景色啊，跟那啥的都能那来慌，光想瞌睡慌，瞌睡的也睡不住。你说你瞌睡吧，开始睡不那一会儿。要如果干累活了，干体重活了，建筑方面其他一类啊，还差不多睡还想些。要如果要是有时间还好想事，好想那想这里，一想那想这里都是睡不着觉啊。
平常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常常情绪不稳定啊，不开心啊，情绪低落等等？
情绪方面，你反正有时候话好多，把这个人啊说几句啊，把这个事儿都完全说出来了，把主要内容说出来。我呢，一说了一圈子，人家听不懂那什么意思，最后这慢慢的能那才能那东西。
所以
也比我少啊。
所以你的心情，就是你的情绪好还是不好啊？
情绪啊，有时间好，有时间不好。我感觉我怕人慌，恐惧。
哦，就是
嗯，
怕人恐惧是吗？
啊，睡眠还不行，睡眠是就算有时间好，有时间不行，反正
嗯，好
啊，好，王弟兄，可以讲简言怎样来看，就是妊娠分裂症是一个脑部一些分泌出现一些问题，导致脑部的脑细胞功能有影响，有改变，影响到有一些思想、行为、情绪功能上面都有一些影响，有一些退步，有一些问题出现。这个我们都是建议，如果还有一些生活方面有一些困难，如果是集中力、记忆力、睡眠、情绪思想有一些一点点影响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尽快找医生用药物的治疗，让这个妊娠分裂的情况先稳定下来。
嗯，
很多时候一点点的药已经足够让脑部的分泌稳定下来，可以调整好一点的话，就可以思想比较清楚一点，记忆力比较好一点，白天工作的效率、集中力也会改善进步一点，这个是对平常的生活工作很重要的。另外情绪也会改善，睡眠都会脾气等等都会因为这个病，如果得到药物的治疗，这些情况都可以改善。所以很多时候用一点药物的治疗，情况会改变很多，一个人平常的生活也可以容易一点，面对的比较轻松一点，不会常常好像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有一些思想方面有一些不集中啊，情绪不好等等的情况。
是是，所以啊，还是要鼓励你就是吃一点药吧，黄弟兄。
好，
嗯嗯，因为刚才医生也说了，吃一点点药就能够帮助你恢复你的睡眠啊，你工作的效率啊，你的情绪啊，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恢复嘛。
我是的啊，吃的药啊，我那好，我挺那地挺弟兄的啊。
是，
我就是一开始吃那个药的那东西，他吃了他是药呢，我说你要是出外的话，我们那都是农村的，出外这个那是睡觉耽误工作。
就是说你怕吃了药一直睡觉
啊，跟你工作那么
好。好的，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考虑每一个人的对药物的反应感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现在已经比较好，跟从前很不同，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副作用也比较小，所以你这样你的情况让医生了解你医生按照你的需要、你的情况、你对药物的反应可以调教挑选最好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我们的经验当中都可以选择一些没有副作用的药物。
对
不但可以让病情控制以及好一点，但是同样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个也是很大机会可以做得到的。
是的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就能够谈到这，鼓励这位河南的黄弟兄能够跟医生保持联络，吃了之后呢，吃了药物不影响工作，而且病情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